法轮功海外弟子的 SOS 全球步行是从2001年6月下旬开始，我们的同修们在全世界范围内长途跋涉，经受着日晒、风吹、雨淋、寒冷和劳累。
你们觉得我晒得很黑啊？
脚下起了许多泡。但是呢，当人们发自内心的对真善忍认同的时候呢，我们觉得付出多少都是值得的。
疼的时候觉得疼，但是其实心是不辛苦的，心里是轻松的。我觉得
不怎么疼，脚虽然不疼，但是闹肚子，走不了几步就还找不见厕所，很着急。尽管闹肚子，每天走那么8个小时，可是我一点也没瘦。
大家身体上经受着各种各样的磨难，但是我们并不觉得苦，而当人们表示理解和支持时，我们是那样的高兴，发自内心的为人们的善心和正义的起悟而欢唱。我们顺圣劳伦斯河东行，中间经过大大小小45个市镇，历时21天，行程460多公里。这次步行走路的主要是我们5个人，但是参与的工友是很多了。有人安排路线及每天的行程，有人负责联系沿途的新闻媒体和政府，有人跑图书馆和学校安排旅馆，还有很多人到前方的市镇发传单。总之是在多伦多很多工友的参与下完成的。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讲出一段动人的故事。
我参与了这次步行的前10天，放下了自己的工作。我的任务呢，主要是做一些前面的联系啊，找一些政府啊、媒体啊，送资料啊，每天还要安排他们的住宿。在这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是我感受很深。有一天，当我们将要到达一个小镇的时候，我仍然像以前一样，提前到这个小镇去发资料，正好碰到一位正在巡逻的警察。我向他介绍了我们这些步行者将要路过小镇，并且向他介绍了法轮功是什么。他非常感动，提出要用他的警车护卫。当我们来到小镇的时候呢，警察请我们到主道上行走。通常我们路过城镇的时候都是走人行道，这个小镇实际很小了，城区内只有左右2条线。警察一直在后面开车护卫，速度是很慢了，一会儿后面就堵了很多车。我们的步行者们很过意不去，就对警察说，很感谢你，我们还是走人行道吧，不要影响别人开车。可是他却说呢，放心吧，大家都会跟我一样尊敬你们的，我会把你们一直护送到我的管辖范围之外。
我是今年5月份刚从中国大陆来到加拿大的。
在中国发法轮大法的这样材料啊，是件很紧张很危险的事情，因为警察随时就在你的身边，到处都是便衣警察，有的时候一出家门口就已经被警察跟上了，街道办事处的、单位的，反正哪里都有。我的同事领导 生怕我出去就是发资料被抓，这样子他们会被牵连，他们会失去他的职位，他的工作。政府对法轮功的镇压所带来的这些危害，不只是对我们修炼人的，他对整个社会整个人类带来了极其恐怖的一种场景。而在这次步行的过程中呢，当我看到路边的每一个信箱的时候，我就觉得那就是一份希望，向世人讲清真相，让他们了解大法的美好，看清中国政府对法轮功这种迫害的邪恶，从而唤醒他们的良知。我走在路上看见都已经很晚了，可能大家说哎呀差不多了，我们 该休息一会儿了，可是当我看见哎呀很远的前方还有很多信箱的时候，我就不愿意停下来，因为我知道前面还就是希望，就是每个信箱就是个希望，我一定要把这些信把这些真相资料送到每一个信箱里面，让每一家每一户都不被落下，都能够知道大法的美好。
有信的时候就立起来了，告诉他们有好的消息。
沿途我们召开了许多的记者招待会，有市长接见。每当我向记者谈起我的丈夫，他是一个非常正直善良事业有成的这么一个高级工程师，不断地被遭到了监禁。那些记者他们听了以后都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其实每当我跟他们讲起我丈夫这目前所遭受的这种迫害的时候，我都非常的难过。但是更难过的是为那些被谎言所欺骗的同胞，为他们难过。沿途中所住的一个旅馆的女主人，当我们跟她讲清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迫害，还有我的丈夫，他也因为只是向朋友邮寄了关于法轮功真相的资料而被判刑3年半，当我们告诉他这些的时候，他流泪了。他不能想象这么邪恶的迫害，他认为在一个正直善良的社会里是不应该这样出现这种事情的。临走的时候他流着泪告诉我，他要帮助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包括我的丈夫。他的那种对善和真理的这种共鸣让我们每个人都很感动。
这两个人在3天前还素不相识，最让我们感动的是一个可能很久都没经历过这种恐怖啊或者什么叫残暴的人能够理解这些步行者的心境。我想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他内心的深处有一种善，这是人的天性。看到这种场面，我当时只有流泪。在我们采访他时，这位充满善念的女店主是这样讲的：100年前的战争我们没办法改变，50年前的纷乱我们也毫无办法，就连上星期二发生在纽约的灾难我们也回天无力，但是今天和明天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努力地改变它。10天前你们已经开始了，现在轮到我了，我也要尽我的努力让这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也是这次活动当中的一员，太太呢参加走路，我呢在作为后勤来作为支持，还要照顾孩子。看着7、8岁的孩子沐浴在早晨的阳光里，那样的安静，让人联想到的只能是人类回归自然的纯净与美好。其实这种徒步行走是非常辛苦的，那个太太的脚到后来指甲盖全都掀了，挺不容易的。
我的脚从步行的第一天起就开始起泡，到一直到结束，嘴也起了泡，非常疼，每到晚上疼得很厉害。
这我想象不出来的，那泡走路呢，应该底下长泡吧，它都在面上长，它或者是在侧面长。这我也没走，我也不体会不到，但是看着呢 疼着呢，心疼。
但是修炼人呢，很多事情呢不一样，很神奇的。每天早上呢，几套功法练下来呢，就又能精力充沛的走一天。所以虽然脚上的泡呢变成了最后呢脚趾盖都掀开了，但是呢确实都没有阻挡我走步。
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已不仅限于在中国，已经延伸到海外来了。
在我们步行中，领馆向沿途的小城发了许多污蔑法轮功的传真，让纯真的小镇人非常难以理解，一个政府竟然用纳税人的钱做如此卑鄙的事情。但更多的人表现的是他们的正义和清醒。一个市长带着市议员来见我们，他说真善忍是他做人准则，也正是因为这个他能当选为市长。我们问他是否收到中国领馆的诋毁材料，他说没有。他说但不管是谁镇压人类的美好和善良，他一定是错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告诉他。临别时，来见我们的每个人都在请愿信上签了名，包括一位当地报纸驻市政厅的记者。
市长又给我们每个人一枚城市的别针。市长跟我说，下一个城市的市长是我的好朋友，去了那里你就这样问他 Hey George, Bob 给了我们别针，你有什么给我们的吗？到了 George 的城市，他和他的夫人来见我们，他说我也有别针给你。
他们要走20天时间，可是呢我马上请不了那么多的假，所以呢我请10天的，前3天、7天就赶快走。
3天后我回来了，见到了国会议员包米尔女士，跟她谈到我们法轮功学院有5名学员哈，都是女学员，从多伦多走渥太华去飙江。这2年以来，我们法轮功学员在全加拿大收集来的善良的加拿大人的这个对法轮功的支持，要将近10万个签名带给总理，让他去中国访问的时候把这些声音带到中国去。他听了之后他非常感动，他说我决定要在国会山前为你们开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同时呢我也要帮助你们将这10万个签名递交给总理办公室。那天是9月10日，第二天就发生了911事件，加拿大政府立刻进入紧急状态。他作为外交委员会副主席，毕竟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不久，我收到他的秘书发来了一份传真，告诉我们欢迎仪式将如期举行。包米尔女士认为，人类的家园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真善人。本来呢，她是决定要邀请那些所有支持法轮功的国会议员来参加这个欢迎仪式。现在她要邀请所有的国会议员和参议员参加。后来，包米尔女士告诉我，中国政府得知消息后对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以众家关系来威胁，但是正义和良知在这位政治家的心中战胜了邪恶。盛大的欢迎仪式27日在国会山前隆重举行。
Thank you. I'm delighted to be here. I'll tell you, it's a very emotional event. It's bringing tears to my eyes when I think that all around the world, this is being coordinated, and I'm very, very proud.
当人们发自内心的对真善忍认同的时候呢，我们觉得付出多少都是值得的。
记得在路上碰到一位中国人，一位年轻的母亲，我们告诉她，我们步行从多伦多到渥太华为法轮功呼吁。她由衷地说，我真佩服你们。20天的长途跋涉让我们深深体会到国内同修们的崇高境界。在了悟人生意义的人心中，没有自我，没有世俗的荣辱与得失，没有狭隘的苦乐和喜怒。他为正义而奔走，他为真理挺身而出，他用自己被真善忍照亮的心去温暖冰冷麻木的心灵。他的心中充满慈悲和喜悦，在众生唤醒的善念中，他看到了世界的希望。